转生命时刻，我们今天借着马太福音六章一到十五节的主题来谈翻转生命时刻，主题是近前的真实，活在神的同在里。好，那我们来看翻转生命时刻的主题是什么呢？好，让我们来看一下第十篇，翻转生命时刻，与神同行不是偶尔的经历，而是持续的生命状态。与神同行不是偶尔的经历，而是持续的生命状态。你是否曾经觉得只有在聚会祷告或读经的时候才真正经历神的同在呢？但当生活的琐事涌上心头，便又觉得自己离神很远。我们常常把与神同行当作某些特殊时刻的经历，但神要的是我们每一天每时每刻的生命状态。在马太福音六章一到十五节中，耶稣教导门徒如何近前地生活，尤其在施舍、祷告和饶恕方面。他强调真正属灵生命不是外在的表现，而是内在真实的经历。真正祷告不是偶尔的宗教行为，而是持续的生命状态。好，那我们看今天我们的生命怎么翻转呢？好，这一个呢，同在是一种持续的生命状态。好，中心节马太福音六章五节，你们祷告的时候不可像那假冒为善的人，站在会堂里和十字路口上祷告，故意叫人看见。我实在告诉你们，他们已经得了他们的赏赐。好，我们今天引用的属灵人的金句是劳伦斯的属灵金句。好，他说与神同行不是偶尔的经历，而是持续的生命状态。这个提醒我们，近前的生命不只是特定时间的操练，而是每一天在神面前的真实敬拜。神不看外在的表现，而是看我们是否真实地活在他的同在里，让生命成为他的殿。好，这个持续的一个状态，所以呢，来看一下翻转生命的关键到底在哪里呢？好，真实的近前不是外在的表现，而是隐藏的生命。所以当我们施舍、祷告、进食都不要给人家看见，而是与神向神而行的，所以是从里面的，是隐藏的，是神查看的，神在暗中查看的，不是表演给别人看的。第二个，真正的祷告是生命的交流，而不是重复的言辞。耶稣警告不要像外邦人那样以空话重复的言辞来祷告，而是要进入与神的真实关系啊、哦！不要呢祷告就碎碎念而有口无心啊、哦、再来，主导文是一生一个生命的模式，而不是机械化的背诵。尤其这个中国教会太会这个机械化背诵，每次呢聚完会一定要背诵主导文，没有背诵主导文就不行哦，就一种机械化的宗教化的。他教导我们归荣耀于神，寻求神的旨意，并信靠他圣神的供应。它是一个生命的模式，是你持续的一个表现，而不是说我今天的聚完会我就背诵一个，把它当作是一个机械化的操作。好，饶恕是神国子民的记号，我们若不饶恕人家，神也不饶恕我们。饶恕不仅是行为，更是让神的爱掌管我们的生命。所以我们如何活出近前，如何有主导文的生命模式，这个就是时时刻刻的与神同在，与神同行。所以呢，我们必须要活在神的同在中。真正的属灵生活不是靠外在的表现，而是让基督在我们里面掌权，使我们活在他的同在当中。这里提醒我们，我们是否仅仅在某些时刻近前，而不是每天活在神的同在里。好像我今天来灵修，我现在就很近前，哎呀，祷告回来的时候我很近前啊，那没有的时候我又是恢复到原来的样子，该怎么样子就怎么样子。所以翻转生命时刻已到了，要怎么样翻呢？不要只在聚会时亲近神，而是在每日生活中操练神的同在。这也是劳伦斯的重点信息，他说人生最重要就是操练与神同行、哦、与神同在。好，不要只用嘴唇祷告，要用心灵与神的真实相交、哦、 不要就用嘴唇，嘴唇亲近主，心却远离神。不要在乎人的眼光，而是让神成为你生命的唯一焦点。我们在意神怎么看我们，不是在意人的眼光。愿主帮助我们，让祷告、敬拜、敬虔的生活成为持续的生命状况，而不仅仅是偶尔的经历。阿们。愿我们的生命都得以翻转。那我们知道与神同在是一个持续的生命的表现，唯有我们与神同在，与神同行，时时刻刻的操练，在我们忙碌的时候能够安静片刻，哎，跟主连，而且这个次数越多越好。那我们在这个同在当中才能够被圣灵所引导，我们所做的决策才都是能够符合神旨意的。不然呢，我们的主导文所要实现的，我们也很难实行，我们只是一个机械化的操作。所以愿我们记得，这是与神同在，是一个持续性的生命的表现。好，那接着呢，是我们诗歌心语的时间，诗歌心语的时间。好，那我们今天的诗歌心语要做什么呢？我们来看一下我们今天的敬拜诗歌。我们今天的敬拜诗歌是西山诗歌原创诗歌《祷告等候你》。让我把歌词读一次：神啊，求你听我的祷告，留心听我口中的言语，因为你是救我的神，我终日等候你。祷告，我要祷告，求你听我的祷告，等候我要等候，我终日等候你。那等候耶和华必重新得力，他们必如鹰展翅上腾。好，祷告等候，好，祷告等候。来，让我们来看今天的诗歌心语。祷告等候你，如鹰展翅上腾。在生命的奔波与重担中，我们是否学会了等候呢？等候不是无助的等待，而是信心的仰望。这首诗歌《祷告等候你》，用简洁而深刻的词句，表达出一个灵魂在神面前恳切的呼求与专一的等候。祷告不是宗教形式，而是与神相遇的通道。等候不是停滞，而是更新的过程。好，那我们来看第一个心语，在祷告中向神倾心吐意。好，祷告中向神倾心吐意，经文诗篇五篇一到二节：耶和华，求你留心听我的言语，顾念我的心思。我的王，我的神啊，求你垂听我呼求的声音，因为我向你祈祷。好，歌词的回应是：神啊，求你听我的祷告，留心听我口中的言语。这首诗歌以诗篇的呼求作为开场，唤起我们内心深处那不愿被忽略祷告的声音。神乐意听祷告，他不仅看见我们的外表，更留心我们的心语。好，神的确听我们祷告，说我们要告诉他，要告诉神。好，第二个心语是在等候中经历救恩与安息。诗篇二十五篇第九节：求你以你的真理引导我，教训我，因为我你是救我的神，我终日等候你。好，歌词回应：因为你是救我的神，我终日等候你。等候不是懒惰，而是信心的姿态。当我们放下焦躁，选择安静地仰望神时，我们就进入了他的引导与救恩之中。他是救我们的神，我们在他里面得着安息。所以在等候中经历救恩与安息，我的心默默无声，专等候你。好，在第三句心语，在等候中重新得力，如鹰展翅上腾。好，如鹰展翅上，重新得力，等候耶和华的必重新得力，他必如鹰展翅上腾。以赛亚书四十章三十一节，歌词回应：那等候耶和华必重新得力，他们必如鹰展翅上腾。这首诗歌的高潮是对等候结果的盼望与宣告。当我们在神面前等候，不是空耗时间，而是被圣灵更新，像鹰一样脱胎换骨，展翅高飞。所以等候是为了重新得力。所以呢，让我们知道祷告等候是通向复兴的通道。 祷告向神倾心独意，等候信心的姿态复兴，重新得力，飞翔如鹰展翅。所以祷告等候是一首深情的灵魂告白，也是一个信心的行动。当我们愿意花时间祷告，并在主面前静默等候时，主必不误事，必垂听，也必大大的加力。愿这首诗歌唤醒我们内心的祷告生活，让我们的生活从软弱走向刚强，从低谷迈向高处，如鹰展翅上腾，靠主重新得力。好，那我们就借着这首诗歌来做会前的敬拜祷告，等候你。
求你听我的祷告，留心听我口中的言语，因为你是救我的神，我终日等候你。神啊，求你听我的祷告，留心听我口中的言语，因为你是救我的神，我终日等候你。祷告，
接着是道与生命，道与生命。我们今天灵修经文来到了马太福音六章一到十五节，道与生命第十篇的主题是近前的真实，活在神的同在里。好，让我们一起来导读中心节。马太福音六章五节，你们祷告的时候，不可像那假冒为善的人，不可像那假冒为善的人，爱站在会堂里的十字路口上祷告，按站在会堂里和十字路口上祷告，故意叫人看见，故意叫人看见。我实在告诉你们，他们已经得了他们的赏赐。我实在告诉你们，他们已经得了他们的赏赐。你们祷告的时候，不可像那假冒为善的人，爱站在会堂里和十字路口上祷告，故意叫人看见。我实在告诉你们，他们已经得了他们的赏赐。好，接着呢，让我们来听今天的灵修经文，马太福音六章一到十五节。
C 三灵修，马太福音六章一到十五节。 你们要小心，不可将善事行在人的面前，故意叫他们看见。若是这样，就不能得你们天父的赏赐了。所以，你施舍的时候，不可在你前面吹号，像那假冒为善的人在会堂里和街道上所行的，故意要得人的荣耀。我实在告诉你们，他们已经得了他们的赏赐。你施舍的时候，不要叫左手知道右手所做的，要叫你施舍的事行在暗中，你父在暗中查看，必然报答你。你们祷告的时候，不可像那假冒为善的人，爱站在会堂里和十字路口上祷告，故意叫人看见。我实在告诉你们，他们已经得了他们的赏赐。你祷告的时候，要进你的内屋，关上门，祷告你在暗中的父，你父在暗中查看，必然报答你。你们祷告不可像外邦人，用许多重复话，他们以为话多了必蒙垂听。你们不可效法他们，因为你们没有祈求以先，你们所需用的，你们的父早已知道了。所以你们祷告要这样说：我们在天上的父，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我们日用的饮食，今日赐给我们，免我们的债，如同我们免了人的债，不叫我们遇见试探，救我们脱离凶恶。因为国度、权柄、荣耀全是你的，直到永远。阿们。你们饶恕人的过犯，你们的天父也必饶恕你们的过犯。你们不饶恕人的过犯，你们的天父也必不饶恕你们的过犯。
今天的灵修经文告诉我们，敬虔的生活不是外在的行为，而是内在的真实。敬虔不只是某些属灵活动的表现，而是我每天的生活方式。耶稣在马太福音六章一到十五节中指出，属灵操练若只是为了讨人喜欢、寻求人的称赞，那就已经失去了真正的意义。劳伦斯弟兄曾说，与神同行不是偶尔的经历，而是持续的生命状态。这句话提醒我们，真正的属灵生活是将每一刻都活在神的面前，将施舍、祷告、饶恕变成一种习惯性的属天生活。今天让我们从主耶稣的教导中反思，我们是否只是在敬虔的心行为上用力，还是已经让神的同在成为我们生命的常态。好，那我们来看我们今天经文的大纲。第一个大纲是马太福音六章一到四节，真实的施舍向神而行，真实的施舍向神而行。好，六章二到三节，你们施舍的时候，不可在你前面吹号，像那假冒为善的人。你施舍的时候，不要叫左手知道右手做的事。好，两个关键点。第一个，施舍目的是荣耀神，而不是得人的称赞。第二个关键点，真正的爱是不求回报的付出，而不是为自己建立名声。好，这是施舍的目的，是荣耀神，不是得人的称赞，所以不要坐在人前。好，生命的应用呢？第一个应用，你施舍时是否期待别人的认同，还是单单的向神献上？你是否愿意隐藏自己，让神得着一切的荣耀？所以我们基督的信仰是这样，跟外邦人不一样。外邦人可能会表扬啊，大善人啊，你捐献了就开始的表扬你捐献了有多少，这都不是讨神喜悦的。神说我们做善事， 我们做善事，做在父面前，父必报答我们。那为什么父必这样必父报答我们？因为我们如果坐在人前被人表扬，那我们得到我们的赏识，父就不用赏识我们。所以聪明的是，我们要得到父的赏识，不是得到人的赏识。因为我们坐在人前是做给人看的，那我们已经得到赏识了。所以说不要做人前父，说做隐藏的，然后父必暗中报答。好，再来，来，再来第二个大纲是六章的五到八节。真实的祷告是进入神的同在，真实的祷告是进入神的同在。好，六章六节，你们祷告的时候要进你的内屋，关上门，祷告你在暗中的父，你父在暗中查看，必然报答你。好，两个关键点。第一个关键点，祷告是与神的关系，而不是宗教仪式。有多少时候我们祷告只是一个宗教的仪式，而不是跟神建立那个又真又活的关系。好，第二个关键点，重复空话不能打动神，唯有真实的心才能够触摸神的心。所以呢，我们祷告的时候常常在列这个超级市场的买菜清单。主啊，我今天呢要买什么菜？主啊，我今天呢要做什么做什么做什么、哦、好像在菜市场买菜订单，然后祷告完了叫主给我买单，就是这样子。所以呢，我们没有祷告，主就知道我们要干嘛了，是不是啊？哦，比如说我们现在想要煮个火锅，然后就列个清单，主啊，我要买这个鱼丸，我要买茼蒿菜，我要买虾饺啊、我要买藕丸，我要买什么买什么。主说我知道你想要煮火锅，我们不用讲，主都知道我们要干嘛。所以我们常常祷告，常常在列祷，列什么买菜清单，然后列完之后呢，然后叫主买单，就是这一种。好，那生命的应用，第一个，首先呢要看我们的动机，你祷告是单单为了得祝福，还是愿意降服在神的旨意当中。所以这个东西啊，就是在神的心意里祷告，这个祷告的功课实在是太大了哦。所以反思，你是否把祷告当作例行公事，还是渴望进入神的同在？再来实践，如何让祷告成为与神真实的交流？好，所以呢，这祷告呢，尼托森弟兄有写一篇信息，叫做按着神的心意祷告，就是说，祷告这是谁发起啊？是神发起，神发起放在我们里面，让我们去祷告来改变我们的心田。那呢，因为这本身就是神发起，当我们里面改变了能够符合神做工的条件，那神就去做工了，就是应允的。那如果我们是凭着自己的私欲，想要得这个想要得那个想要得这个得那个，不是降服下来，不是在寻求神的心意是什么，这种祷告呢是无效的祷告，是扣墙的祷告，不是扣在主的心门上，所以是无效。好，第三个大纲，六章九到十五节，主导文敬虔的核心，主导文敬虔核心。好，六章九到十节，所以你们祷告要这样说，我们在天上父，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关键点，主导文不是一种背诵，而是属灵生命的榜样。再来是饶恕的这个重要性，饶恕是敬虔生活的核心，若不饶恕人，神也不能饶恕我们。所以呢，大家主导文呢都会祷，而且很会祷。所以呢，这个主导文呢，我们在天上的父、哦、所以首先在这里主教我们怎么祷告，先求神的国神的义，所以先祷告神的心愿，愿人的尊你的名为圣，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何行在天上。好，这是呢像先求神的国跟神的义，然后再来求自己的需要。我的需要，日用饮食，愿神赐给我、哦、父免了我的债，赦免我的债，如同我要赦免别人债，然后让我怎么样，不叫我遇见试探就有脱离凶恶。这是为自己来祷告，先祷告神的国度，然后再为自己，最后呢为三件事来归荣耀给神。国部权柄荣耀全部归给你，国度神掌权的话，权柄神的运用，荣耀是神的彰显，直到永远，永永远远。好，所以我们祷告的时候是不是这样子的一个祷告呢？如果我们这样子，神必垂听。所以呢，我们来应用生命的应用，神国度 你的祷告是以神的国度为中心，还是以自己的需要为中心？所以你这个次序是不是颠倒了呢？所以我是没有在祷告神的国度，就先祷告自己的需要。好，饶恕，你是否愿意饶恕那些伤害你的人，让神的爱来充满你的心？饶恕别人是释放自己，是一致释放的根基。爱的实践如何在生活中活出主导文的精神？好，所以呢，这一个主导文呢是常态，是一个常态的持续生命状态。所以让我们来看我们的结论，真正的季节不是向人表现，而是活在神的面前持续的生命状态。真实的敬虔是持续生命状态，不是偶尔的宗教经历。真实的祷告是进入神的同在，不是机械的重复，不是机械在你碎碎念。真实的施舍是向神而行，不是求人称赞。所以真正的敬虔不是向人表现，而是活在神的面前，愿我们进入神的同在，让敬虔的生命有敬虔生命的实际。好，所以呢，这个整个呢告诉我们，我们要有深处的生活，不是肤浅的。我们有时候是那种是很肤浅的，没有办法跟神有那个深处的生活，跟神有那个极亲密的关系，那个是个心腹的关系，是我的妹子，我的心腹乃是关锁而言，紧闭的紧，封闭的全言，是一个关锁而言。我们里面进入内室，关锁而言跟神祷告是一个深处的，不是在那里表演给大家看的哦。所以呢，这个是，所以我们常常成为一个肤浅的人，因为我们没有深处的生活。好，反思，你是否让敬虔成为持续的生命状态，而不是偶尔的经历？祷告，你是否愿意让祷告成为真正的生命之流，而不是行这个例行公事为生？你愿意如何回应神的呼召呢？所以我们在教会祷告会里面常常在做报告，好像行事历一样，这一条这一条这一条，因为我们的周而检视祷告都不是这样子，而是进入一个真实的实际。好，邀请你来行动，每天预留固定的时间进入内室，与神建立真实的祷告关系，做深处的生活。记得关锁的花园，这个花园不是公园，不是每个人都可以跑进来的，公园是大家进来看的，所以这个是关锁的花园，紧闭的紧，好，不是随便给人家看的。好，再来反思的动机，反思自己施舍和敬虔的动机是否为了神，而不是为了人的称赞。好，是为神的日常操练，在日常生活中操练敬虔，让你的信仰不在聚会时表现，而是一个持续的生命状态。又有持续的生命状态，就持续保持与神同在，与神同行。唯有如此，才能够按着圣灵的引导来生活行事，才能够做出最好的抉择，最佳的抉择，行在神的旨意当中。让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天父，感谢您教导我们真正敬虔生活，求你帮助我们不再追求外在的表现，而是渴慕活在你的同在中，让我们的施舍单单为你而行，让我们祷告成为生命的交流，让我们的敬虔不只是片刻的行为，而是持续的生命状态。求你使我们成为真诚的敬拜者，在暗中寻求你，行在你的旨意中，奉耶稣基督的名祷告，阿们，阿们，阿们。好，那祷告等候接着诗歌，让我们再度的来到主的宝座前，举起我们心，一起来敬拜。那我们再度的来到主的宝座前，我们今天在这里祷告等候，祷告等候，不是为了完成一场宗教的仪式，不是为了每天履行属灵的任务，而是因为心灵的深处有一个渴望与神同行，跟主说，我愿意与你，
求你听我的祷告，
在这个深处的生活里面，让我们一起举起我们的心，面对我们的神，不是祷告给人听的，是祷告给神听的。也愿每一个平凡的早晨，每一个疲惫的夜晚，我们都不想失去神的同在。尤其是我们在工作繁忙的时候，我们里面不安静的时刻，我们烦乱的时候， 我们就长生在主里面，在他里面得着安息，在他里面重新得。今天劳伦斯弟兄告诉我们，与神同行，与神同行是一个持续的生命状态，不是偶尔的经历，不是偶尔的经历。也愿我们持续操练与神同行，与神同在，唯有如此，我们才能够真实的在生命里，在信仰里有一个持续生命的表现。让我们一起来这里呼求，我在这里等候你主，我们在这里等候你，我终日等候你，求你听我们的祷告，留心听我口中的言语，我终日等候你，我终日等候你。耶稣，我们愿意脱离那形式化的祷告，那个宗教的东西，那个形式力的祷告，那个买菜清单的祷告，而是我们要在我们的心灵里面有一个真实的呼求主，我们更渴慕你的同在，我们愿意与你同行，我们不愿意就像这些法利赛人祷告在街上被人看见，而是进入内室，进入心灵的内室，那个地方是一个封闭的井，是一个关锁的园，是一个关锁的园。也愿我们早晨起来，我们疲惫的夜晚，我们在烦乱的工作当中，我们都随时的操练与你同行，与你同行。今天愿意放弃宗教仪式的祷告的人，在这里跟主说，主，求你赦免我过去那个以自己为中心的祷告，就自己在那里口中碎碎念的祷告，从来不知道主你的心意是什么。今天主导我人祷告告诉我们，先求你的国跟你的义，先求你的荣耀的降临，然后才求我的需要，而且把一切的权柄荣耀都归给你。我们终于知道如何来祷告，而是不是把它当作一个机械化的祷告，而是一个我是一个生命的状态，我的生命状态就是先求神的国跟神的义，因为我所需要的主你早就已经知道了。耶稣，我们要更深的祷告，更深的安息在里面，安息在你里面，我们必重新得力，必重新得力，如鹰展翅上腾。耶稣，我们也成为代祷者，为你的国度来祷告，为你的教会来祷告，为你的旨意行在地上来祷告，与你的荣耀降临来祷告。耶稣，也愿我们不是一时的火热，而是一个生命的表现。耶稣，感谢你今天借着主导文再度的教导我们祷告，教导我们如何与你同行，行在你的光中，教导我们能够按着你的心意来祷告，按着你的心意来祷告。唯有一个放下自己，放下自己肉体彰显自己的人，他才能够进入内室，进入深心灵的内室来向你祈求。耶稣，谢谢你，我们祷告等候，我们祷告等候，当我们疲惫的时候，我们祷告等候，我们必重新得力，如鹰展翅上腾。谢谢主，感恩祷告奉恩主耶稣的名求，阿们。
求你听我的祷告，留心听我口中的言语，